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0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香港抗议者非常有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北韩进行正式的访问。香港政府尚未回应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的要求。而另外，香港民阵主要负责人前往香港警察总部，正式递交针对警察在6月9日和12日事件中过分使用武力的投诉。该组织副召集人黄奕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是我们今天是来向警察在6月12日做的暴行呢做一个投诉的。那因那天呢基本上我们。
他说我们今天对警察在6月12日的暴行作出一个正式的投诉。那天我们在中信大厦门口申请过的合法示威区，但是警方向我们投掷催泪弹。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多家香港大专学界组织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星期四下午5点前撤回逃犯条例和回应其他诉求的期限已过，但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对这项最后通牒作任何的回应。这些要求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被捕市民检控、追究警察滥用暴力等。在较早前，香港的6家大专院校的学生会说，如果香港政府在星期四下午5点前不作出任何答复，将会有连串的升级行动，包括包围政府总部、香港特首的官邸礼宾府、警察总部，又将会发动三罢，即是罢工、罢市、罢课，发动民间不合作运动和堵塞道路。据香港电台的报道说，在当地时间下午5点过后，已经有大约100多人在立法会的示威区内是留守。另外，民间人权阵线说，在6月23日星期日将不会发起大型的示威游行，改为呼吁公众参加今年的71大游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7日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说，香港抗议者非常有效，但是拒绝就香港抗议者的具体诉求发表评论。北京说特朗普的态度是可取的。当《时代》杂志在采访当中询问特朗普总统想向香港抗议者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候，特朗普回答说，他们显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认为他们在跟中国打交道方面很有效。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星期二是搁置了引发大规模抗议的引渡法案，并且发表了公开道歉，但是他没有满足抗议者包括彻底取消这个法案在内的其他的要求。当被问到是否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诉求的时候，特朗普说他让抗议者自己为自己讲话，他和中国有自己的争论，他认为这个将会是成功解决，但是他会让中国的抗议者自己解决他们自己之间的问题，看起来事情会解决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他不清楚特朗普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候所讲的话，但是基于特朗普这个时候的表态，他认为特朗普的态度是可取的。他说特朗普明确这样是讲过关于发生在中国香港的事情，他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相信这个态度还是可取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6日表示，特朗普总统在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可能会提到香港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北韩加强与盟国的关系。习近平是星期四抵达平壤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这个是中国领导人14年来首次访问北韩。习近平和金正恩的会谈可能包括讨论美国与北韩之间关于他们的核计划的谈判。一位前北韩外交官表示，习近平将会担任金正恩和香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调停人。特朗普本月稍后时间将会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个集团首脑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会面。
If Kim Jong-un succeeds in convincing President Trump to make a deal on a past North Korea's nuclear
前北韩外交官泰永浩表示，如果金正恩成功说服特朗普总统就过去的北韩核设施达成协议，并且未来几年内成功保留现有的核设施，那对北韩来讲，北韩可以被接受为是这个地区的新核国家，这个他认为的是北韩基本的游戏计划。在谈判之前，习近平在两国发表了一篇由国家媒体发表的文章，称赞北韩努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习近平和金正恩近年来是定期会面，金正恩四次访华。在美中领导人星期二通电话同意重启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之后，两国的贸易谈判团队近日将会进行接触，为大阪 G20 峰会期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峰会铺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6月20号证实，两国贸易谈判的团队星期五将会进行沟通，做好相关的准备，但同时强调中国对于双方经贸磋商的原则和基本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国的核心关注必须是得到妥善的解决。此前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为解决一场代价高昂的贸易争端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艰辛的谈判，但是5月初美国指责中国对在谈判过程当中已经作出的承诺反悔，并且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至此双方谈判陷入停滞，随后中国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方位的反美舆论宣传。美中的贸易争端为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压力和动荡，威胁全球的经济增长。伊朗官员表示，发生在领土上的一宗事件当中，伊朗星期四是击落了一架美国的无人机，但美国官员说这些事件发生在国际的空域。伊朗官方媒体表示，这架无人机是一架全球鹰，被准军事革命卫队击落，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该国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的领空。一名的美国官员说，这架飞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飞行。而另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尉比尔乌尔班对美国之音说，今日没有美国飞机在伊朗领空运行。美国军方说，伊朗上星期试图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随着美国对伊朗指责的邮轮遭到袭击而增加，但是伊朗说是没有实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访问北韩是要用北韩这一张牌来到帮助解决美中贸易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星期四6月20号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选择在美中贸易战的时候，特别是马上要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前访问北韩，就是要明确话俾特朗普听，他要动用北韩呢一张牌嚟到帮助解决美中贸易问题。亦都有人乐观认为，习近平可能努力会从北韩嗰度得到某种实质性嘅保证，以便示好特朗普，从而帮助解决美中贸易嘅僵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6月20号至21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下个星期他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会晤，预计如何解决美中贸易僵局将会是两人会谈的重点。这样习近平在这个关键点访问北韩到底要传达什么的信息呢？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大使星期三就是6月19号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研讨会上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就是要告诉特朗普知自己要在美中贸易战之中打北韩这张牌。尹宇尚大使说，你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早上就看到了习近平在北韩劳动新闻上面发表的文章，他就是要到那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向特朗普展示他所说的，他的侧翼都已经在这里保护好了，他在区域有强大的盟友，他就是希望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之中用这张牌。他的看法就是美中贸易问题必须要解决，在过之后大家才能够在北韩问题上面有真正的进展。他认为美中之间的一些短期贸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一些长期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习近平星期三在劳动新闻等的北韩主要官方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他说支持北韩方面坚持政治解决 半岛问题的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在文章之中还用了主要篇幅回顾和赞美中国和北韩70年来的友谊。习近平在朝鲜半岛去核问题上面的表态引发外界的关注，有人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对推动北韩去核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也有人担心习近平会将北韩问题当作是美中大国竞争的筹码。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认为，美中在北韩去核问题上面的目标一致是美中合作的基础，他甚至希望习近平可以为美国和北韩僵局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他星期三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同一个研讨会上面发表讲话。史蒂芬·比根说，中国政府希望为朝鲜半岛创造和平与稳定的条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他寻求从朝鲜半岛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和中国人来讲，能够在这一点上面达成一致就够好了。那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美国，这些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这些是一个非常持久的合作基础。北韩外交部本岛和平交涉部部长李道芬亦都抱持同样的观点，他说通过政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美中韩三国的观点相同。他认为习近平访问北韩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南韩国民大会代表民主党党员李在正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他对习近平推动北韩去核的乐观。他认为习近平或者会采取主动，希望从北韩那里得到一些实质性的事，并以此向特朗普总统示好，以帮助解决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李在正说，对中国来讲，他们或者希望在谈判处于更强的位置，中国可能会利用从北韩那里获得的东西来到帮助解决和美国的问题。李在正又认为，中国和北韩不会联手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和南韩一直在努力不让中国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又说，他不能够确定习近平是否会从他和金正恩的会晤当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南韩国民大会代表正义党党员金钟大就没那么乐观，他通过翻译说，他承认美中包括南韩在朝鲜半岛去核的问题上面的目标是一致，但是对美中解决去核问题的方式是不同的。他甚至说，习近平访问北韩在某种意义上面是因为华盛顿的无能造成的。他又担心北韩问题转变成美中大国竞争的一部分，中国的干预可能会比到各方的算计更加复杂。金钟大说，习近平访问平壤主要是因为华盛顿缺乏成功造成的，中国是能够帮助到这一点，但是最终需要美国来到解决。如果北韩这个难题变成了大国政治，只会损害南韩的国家利益。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关系好的话，大家并没有什么担心，但现时不是这个情况。目前美中竞争进入了骨头路，如果再有其他的大国进入的话，问题只会更加差。前美国北韩问题特使尹宇尚说，去核对习近平来讲并不是第一位，习近平首要确保的是美国不能够成为主导朝鲜半岛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毅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三表示，他计划这个星期和中方贸易谈判牵头人中国副总理刘鹤通电话，为两国元首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会晤做好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美国最高贸易谈判官员说，目前还不清楚美中双方在几时重启陷入停滞的贸易谈判。莱特希泽在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作证说，他在接住下来的一日半将会与中国的同行通话，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他期待与美国财政部长穆鲁钦在大阪和刘鹤会面。莱特希泽说，谈判只是停止但并没有中断，由于双方谈判代表存在分歧，美中有关新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五月陷入停滞。美国方面指责中国违反了之前在谈判过程当中作出的承诺，中国方面就说谈判内容有变实属正常。在被委员会成员德州国会众议员布拉迪问及如果中国返回谈判桌，美国是否准备同中国接触的时候，莱特希泽说，当然美国准备好同中国接触，但他同时又说希望确保解决两国之间的不平衡问题。莱特希泽说，我们在谈话要会面，我们有同你以及其他成员一样的目标， 如果美国能够改善这种关系，保持美国竞争优势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就有义务这么做，希望美国能够达到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礼拜在日本大阪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会面。特朗普星期二说他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好的电话会谈。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和特朗普的通话当中表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他愿意就事关美中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说，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对话和协商找到解决贸易摩擦的办法，又强调措施最后要寻求整体与均衡，照顾彼此合理关注。分析认为，由于事前缺乏足够的时间准备，特集会的最佳结果是双方重启官方会谈，延迟落实新一轮关税。特朗普之前曾经说，如果习近平不参加会谈，他将会对剩下来的所有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美国国会星期三一场针对关税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听证会上，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冲击的行业和贸易专家呼吁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大豆协会的成员罗素说，越来越多的美国农民考虑放弃种植大豆以减少损失。他说，虽然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多元化，扩大其他市场机会，但中国市场的损失是无法完全弥补。保守派智囊机构美国行动论坛的财政政策主管格雷说，关税只是谈判工具，确保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款。他说，如果这些关税不能够改善贸易条件的话，将会只是对美国家庭征收的一种新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第二次记者会上的道歉并未得到大多数抗争团体的认可，他们决心采取各自的方式继续抗争，有抗争者则对运动内部的这种趋势表达某种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20号上午11点，香港民阵主要负责人前往香港警察总部，正式递交针对警察在69事件和612事件之中过分使用武力的投诉。该组织副召集人王奕武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是来向警察在6月12号做的报警的做一个投诉的。
王奕武说，他们今天针对警察612的暴行作一个投诉，那天他们在中信大厦门口申请过的合法示威区，但是警方向他们投掷催泪弹，四枚是投向台上面的，当时情况很混乱，示威者是和平的。他们希望政府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委任大法官和几个人组成，希望真正彻查这件事情，事件的最终责任归咎警务处长。王奕武亦都表示，目前警察总部的投诉机制都偏向政府，因此只有独立调查才能够显示公正。星期四中午过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亦都来到警察总部，他所递交的投诉针对保安局长李家超，指他在叙述警方暴力清场过程之中的某些情节的时候，涉嫌向议员讲大话，包庇滥权警务人员，犯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香港警察总部为两场投诉活动和记者会提供了场地和维安，并且安排抗议者进入到楼内陈述。警方对上述两项投诉的答复尚不得而知，不过保安局长李家超昨日已经成为对外道歉的第二位林郑月娥政府高官。民阵和民主党目前所采取的投诉行动，亦都是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次记者会上面鼓励使用的所谓现有投诉机制。报道显示，针对林郑月娥第二次记者会上面的道歉，很多民间团体并不满意，不过在如何回应以及如何推进诉求的方式上面，有关团体似乎都有自己的做法。香港大专学界6月19号发表声明，要求港府20号下午5点之前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并追究警队涉嫌滥用暴力，否则会将抗争行动升级。苹果日报说，大专学界的最后通牒说，621日将会包围政府总部，发动全面不合作运动升级行动，还可能包括包围立法会、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以及警察总部，罢工、罢市、罢课亦都是选项。所谓不合作运动将会包围阻塞铁路和隧道等。 星期四中午时分的立法会示威区几乎并没有什么人，不过一些年轻人独自坐在立法会外面金属防护墙的地方看书。
我原本也是一个不那么热心的人对政治，但是我看到他们在议
会。这位姓洪的学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他原本也是对政治并不热心的人，但是他看到政府在议会强行要将一条具有争议性法律通过，心里面觉得这是一个并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虽然有他们选的议员上面去讲话，但是好像防空炮一样没有用的，所以他们要用他们人民的力量出来。不过香港民阵星期三下午发出的新闻稿说，声援民间自发运动不是属于民阵，如果香港市民自发和平非暴力行动，民阵会响应。升级行动方面，民阵坦言有限制，譬如必须是和平的集会。至于自发行动，民阵表示要知道如何升级才可以知道如何配合，呼吁市民在七一前不要外游，并且在当日参与游行。针对抗争团体的不同的做法，尤其是学生团体的升级动员，示威区内一位活动人士向美国之音表达了对当前抗争态势的看法。
就是这种东西会拖垮嘛，就是随着时间来说就会一直下降下去嘛，但是这样子一直在消耗大家的。
一位示威人士说，现时这种东西会拖垮了，随着时间情绪已经下降，目前这个情况一直在消耗大家的力气和精神，这个不可行的。大众本来设置这个底线逼着政府有一个回应，但是政府不会的，他们的特首态度表明不会发生什么情况，不会有人能够预计，最重要的是不要有人受伤，但他们决定将行动升级的话，一定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们希望警队态度不要那么强硬，但是并没有人能够估计会发生什么的事。明报星期四说，针对香港青年的可能的升级行动，民主派议员毛孟静希望年轻人坚持不流血、不被捕、不牺牲的原则，而民主派就会监察警方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面对大规模的抗议，香港决定暂停有争议的印度法提案，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一个罕见的政治尴尬。但是在这个半自治的中国城市，很多支援民主的抗议者担心北京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会反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几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几日之后，部分抗议者在香港立法会外扎营，很多人正在考虑下一步行动，他们怀疑北京是否会很快采取镇压行动。一名香港居民小卡对记者说，
Well, definitely, I'm afraid. But then, we still have to keep going on.
小卡说肯定害怕，但是觉得还要继续，因为如果他们今次不战斗的话，不为香港的自由而战斗，那就再没有机会。香港决定暂停备受诟病的引渡法案，是对北京在香港影响力的重大否定。对今个礼拜获释的黄之锋等活动人士来讲，这是一个重大胜利。
5 years ago, we claimed that we will be back, and we are back now.
黄之锋说，5年前他们讲过话会再回来，现在终于回来了。香港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抗议这一项法案，但最艰难的部分还有可能在前面。进步律师组织法政司会的梁允信说，
I think the fear is that once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shifted, then Beijing will.
梁允信认为公众担心的就是一旦国际注意转移的话，北京方面将会再次试图对香港实施铁腕控制。引渡法提案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愚蠢、没事找事做的错误， 但未来北京可能会以更微妙的方式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梁允信说，
So for example, influencing the elections.
梁允信说，例如影响选举，帮助他们的代理人当选，取消反对派议员的资格，资助或者鼓励支持他们立场的报章。很多抗议者说，唯一的出路是亲北京的香港领导人林郑月娥辞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说，
Some people will say, what's the point? If she steps down, you get another puppet by Beijing.
刘慧卿认为有人会说这个是什么意义呢？即使林郑月娥下台，她还会从北京得到另一个傀儡。是的，因为香港的选举制度并不民主，但事实上必须要传达所有给傀儡一个信号，这个就是如果你做错事就必须要离开。目前抗议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Beijing need to pay the price for it. Whole generation of ordinary citizens already tried.
王之锋说，北京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整整一代香港的普通公民已经被北京变成了意见人士。虽然抗议活动最后可能会平息，但就目前来讲，愤怒依然存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嘉乐在香港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一位前香港书商曾经被中国法外拘押了8个月，他说他本人的经历表明，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方案如果通过，这种噩梦亦都会发生在其他香港人身上。在空前的抗议压力之下，香港政府已经宣布暂缓修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记是2015年失踪的5名香港书商之一。公众后来发现他们被中国拘押，在被单独囚禁数月之后，林荣记在电视上认罪，承认非法向中国销售政治敏感书籍。几个月后，林荣基获准暂时回到香港，他公开指责中国当局对他进行了8个月的身心折磨。中国大陆当局指责他弃保潜逃，仍然要以刑事调查的名义逮捕他。林荣基目前生活在中国司法鞭长莫及的台湾。他这个星期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案例显示，如果逃犯条例修例方案获得通过，其他人可能会遭到怎样的情况？修例方案将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抗议者将其称为送中条例。林荣基在台北西门町购物区接受了采访，他希望在这里开一家书店。林荣基说，发生在他一个人没有犯罪的人身上的事，亦都可以发生在每一个香港人身上，这个很清楚。所以你们看，公众跑出来抗议的大部分是年轻人，非常多。据估计，6月16号星期日这一日，有多达20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这个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在持续数日有时发生暴力的示威之后，香港亲北京的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林荣基将反送中运动与之前反抗二十三条立法的抗议做了比较。香港政府曾经试图将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叛国、煽动以及政治勾结外国组织落实为法律，遭到香港人的强烈抵制。林荣基说，如果大家说二十三条是香港人头上的一把刀，那么现在这个送中条例就是加了一把刀。香港人头上有两把刀，这样对于大陆来说，对于香港的控制会比较更加严厉。香港主权移交后的首任特首董建华试图通过二十三条立法，但是在2003年遭到惨败，50万居民上街抗议，当局被迫各自立法。董建华随后在2005年辞职，离开他任期届满还差2年。林荣基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以通过全面撤回修例，以及慢慢将现任特首林郑月娥赶落台化为当前的危机。 抗議者提出的五點要求就包括永久撤回修例和林鄭月娥落台。林鄭月娥為她處理修例工作的方式一再公開道歉，但她沒有顯示出要永久撤回修訂逃犯條例的意圖。她已經表示在現任立法會會期明年結束之前不大可能通過修例。雖然延長在台灣的居留時間以及在台北開書店都面臨困難，但是林榮基說他選擇留在台灣，這個是因為台灣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他說一些政治人物盼望和中國拉近關係，這個使台灣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他希望他本人的經歷將向台灣那一些與林鄭月娥一樣對中國大陸有認同感的人發出一個警訊。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的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習近平抵達平壤高調訪問北韓，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萬維偉受賄案庭審，美台展開對話提升能力應對中國干預台灣2020年的總統大選。下面請聽一節由劉耀玲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星期四中午抵达平壤，开始是对北韩为期两日的国事访问，受到北韩以超高规格接待。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到机场迎接，并且举行欢迎仪式，这个是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北韩。中国官媒几乎同步报道了习近平一行访问的情况。央视播放的视频显示，北韩当局安排大批的民众在机场和街道两旁手举着塑胶花呼喊口号。央视报道说，夹道欢迎的北韩民众多达数十万。此前中国和北韩双方对于金正恩访华都是保持低调，具体行程在访问结束之后才对外界公布。习近平是首位对北韩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对北韩都是正式领导访问，而且双方的领导人的夫人是没有参加。胡锦涛曾经在2005年10月访问北韩，2008年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没多久之后将北韩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此后北韩多次试射导弹并且进行核试验，引发北京不满，中国和北韩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的状态。习近平还和金正恩是同坐开篷车到达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的陪同下接受北韩党政领导干部和平壤市民代表的致敬，同他们一一握手。新华社报道说，这个是外国领导人首次在锦绣山太阳宫广场接受致敬。北韩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保存在锦绣山太阳宫的水晶棺里面。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星期一发布的消息，习近平这次访问是应金正恩邀请的访问。中联部发布的消息说，习近平将会同金正恩举行会谈，就中国同北韩关系同半岛的局势交换意见，共同参访中国同北韩的友谊塔。国际刑警组织前任主席、中国公安部前副部长孟宏伟受贿案星期四在中国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孟宏伟被控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财业的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一共1446万多元，约合211万美元。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消息，检察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的证据，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之后，孟宏伟进行了最后的陈述，并且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随后宣布休庭，择期宣判。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个是一次的公开的庭审，旁听庭审的包括中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等数十人。孟宏伟被捕前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并且兼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他在2018年9月从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法国里昂前往中国之后失踪。几日之后，中国当局在10月8号证实了孟宏伟的下落，他被捕。国际刑警组织跟住就收到了孟宏伟立即生效的辞职信，他在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为了阻止中国干预台湾2020年的大选，美台已经是展开对话，提升应对能力。台湾外交部回应表示，美台交流密切，包括打击虚假信息的合作，未来将会持续捍卫双方共用的民主价值。据台湾媒体星期四报道，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6月19号在一个论坛上的演讲当中说，由于网络攻击日益频繁，美国国防部正同盟友合作，交换资讯和强化能力，以应对所面临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是撤回了美国有关是压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些规定，而同时科学家就继续向各国发出警告，说必须要迅速地减排，是以防止出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间及家长团体呼吁林郑月娥公开对话，学生在死线前港府都没有回应。香港大专学界及多个网上讨论区公开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在今日星期四下午五点前回应反送中游行示威的四大诉求，否则星期五早上就会发起升级行动，包括包围政府总部等。不过林郑月娥在死线之前都未有回应诉求。多个民间及家长团体在死线前到特首办外集会静坐，要求林郑月娥公开对话，修补社会撕裂。有参与集会的香港妈妈表示，今次反送中运动在6月12号警民流血大冲突之后，令到很多母亲都走上街头，希望保护年轻抗争者，亦都希望香港不会出现天安门母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6月18号200万人616反送中黑色大游行之后，召开记者会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社会纷争，亲自向市民致歉。但是他坚持不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只是多次重申暂缓修例之后，在明年七月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后，只要港府不重启修例，相关草案就会自动失效。不过大专学界和多个网络讨论区都不满意林郑月娥的回应。星期三，即是6月19号公开要求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在星期四，即是6月20号下午五点之前回应反送中游行示威的四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和追究警队滥权。由于林郑月四下午六点左右宣布行动升级，将会在星期五，即是6月21号朝头早发起不合作运动，将会包围政府总部和平表达诉求。他们又号召市民桥集合，又有网民呼吁到立法会、礼宾府等地方进行全民野餐。而在立法会示威区外面，星期四下午四点死线之前，已经有超过100名学生和市民聚集，气氛平静。多个民间和家长团体，包括家长联盟、文化监部、绝食明智、散下巴妈和师奶反送中等等，聯同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和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星期四下午兩點開始到特首辦外面集會靜坐，要求林鄭月娥公開對話，修補社會撕裂。集會人士高呼口號：
林鄭，
林鄭，
不准殺害年輕人，
不准殺害年輕人，
林鄭，
林鄭，
不准殺害年輕人，
不准殺害年輕人。
张超雄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在死线之前不回应学界和网民的诉求，他们担心星期五会有相当的人数参与升级行动，可能再度出现612警方镇压示威者的场面。张超雄又表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已经在这里沟通，会尽量在示威者前线或者一些危险的地方尽量出现。
我哋嘅責任同埋我哋嘅角色咧，
當然是要監察住警方和呢個政府的行為，我哋不希望再有任何的流血事件出現。
郭家麒表示，林鄭月娥可能身不由己，部分616黑色反送中大遊行的訴求不能夠回應，例如林鄭月娥不能夠自動落台，因為特首的任命必須得到北京的同意才得。但是郭家麒認為，目前學界要求林鄭月娥回應的四點訴求，她全部可以自行決定。郭家麒又表示，612包圍立法會集會不應該被定義為暴動，他認為當時如果有人掟第一塊磚頭，那個人其實是林鄭月娥，因為他沒有回應69百萬人大遊行的訴求，立即撤回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執意要在612當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才會引發那一次警民流血大衝突。
其實我們是很不想明天有任何的衝突，不想再有人受催淚彈、橡膠子彈，所以才跟一些家長今天走出來。大家都知道林鄭在到今天他是有權去改變這件事，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很困難嗎？再將這個暴動重新去再檢討拿走了它很困難嗎？叫警方不要亂禁去告，叫律政司司長不要是告，不是告砌生豬肉，有多困難？這些全部是林鄭她自己她能夠做的事。
郭家麒表示，民間要求林鄭月娥出來回應四大訴求是合理的要求，如果林鄭月娥不回應，導致星期五升級行動引發騷動，他認為責任全部都是林鄭月娥和香港政府。他又表示，作為立法會議員，保護年輕人是他們的責任，他們會在適當的位置監察。
明天有任何的騷動或者有任何有學生行出嚟，佢哋沉唔著氣嘅，同612一樣，所有嘅議員都會企喺我哋應該嘅位置，係監察，唔會俾一啲警察亂咁打人，唔會俾啲警察連自己編號都唔拎出嚟，委任證唔拎出嚟，唔知佢邊一個，然後亂打學生，這個不能夠再發生。
部分集會人士表示會一直留守到星期五朝頭早，如果學生有升級行動，他們會聲援和保護學生，又希望學生的升級行動保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參與集會的香港市民 Jennifer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612當日他和18歲的兒子在午飯之後回到金鐘包圍立法會的集會，在中信天橋上面觀察，他發現附近下確道馬路上聚集的絕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和平集會，很多都是14、15歲左右的中學生，他們很多都沒有預料到警方會在當日下午4點左右，在沒有足夠警告之下突然施放催淚彈驅趕包括他們在內的和平集會群眾。
突然間有批年輕人，你快走啊！那裡已經放緊催淚彈同埋有人開槍，咁橋上嘅人就好秩序咁樣慢慢好秩序咁走，大家都話小心啲，唔好人踩人或者跌親。咁當其時大家就都聞到催淚彈味，然之後係統一大廈啲門都閂，開始落閘唔俾我哋入，大家只有一條路就落一條橋嘅地鐵站嗰度咯。咁落到地鐵站，其實大家都好驚慌，不斷打電話問，見到啲小朋友或者啲年青人打電話問下自己小朋友去到邊，佢哋啲朋友究竟有冇事？但係佢哋都好緊張。咁我喺入邊都逗留咗15分鐘，因為我都等緊我仔仔落嚟，咁我都有啲擔心嘅嗰陣時，係啦。咁佢就話佢因為有朋友喺路面入邊咧，有人掉咗催淚彈喺佢前邊，佢要拖佢哋走。
Jennifer 表示，星期五朝头早会继续到特首办集会，希望让参与升级行动的年轻人知道，香港是有很多人一起保护。 Jennifer 坦言，612当日好多和平集会的年轻人都有受到警察过度武力对待，他理解星期五可能有年轻抗争者冲击，担心年轻人会被政府分化。
他们运用的分化政策就是这样，希望你反对他那批有用暴力，他们就有藉口去用他们的暴力，跟着令到社会或者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在6月16日有看到200万人怎样上街游行示威，是怎样和平化，他们都怕香港市民继续有可能有300万、上街，他们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年轻人始终是年轻人，他们真的很忍不住，是的，也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咯。
Jennifer 表示，今次反送中运动在612警民流血大冲突之后，令到很多港妈走上街头，希望保护年轻抗争者，亦都不希望香港出现天安门母亲。Jennifer 表示，她有参加614中环遮打花园的港妈反送中集气大会，而她参与反送中运动亦都是受到六四事件影响。
是由六四开始啦，之后六四上内地的白色恐怖啦，六四嗰阵时天安门母亲佢哋点样受当地嘅政府点样软禁啊，或者大家知道上面有好多维权嘅律师都点样受佢哋嘅打压啦，咁呢方面嘅法治同埋审讯嘅系统同香港系完全系唔同嘅，相信有知道呢方面背景嘅香港人，佢都唔会赞成呢样嘢。
青年新政等多个民间组织发表联合群组声明，表示6月20号下昼5点时限已经届满，四大诉求未获特首林郑月娥正面回应，宣布星期五，即是6月21号朝头早7点开始，正式展开新一轮全面不合作运动，呼吁港人参与，直至诉求获得回应。声明提醒参与者注意交通安全，未能参与三罢，即是罢工、罢课、罢市，亦都可以按章工作。声明又表示，参与的形式众多，可以慢慢想清楚大家对香港展现爱的方式，并且强调星期五不是决一生死，未来几日陆续有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连日来因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而爆发的八万港人抗议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官方在香港的这一场政治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采取的立场都格外引人瞩目，观察人士认为香港事件将会如何落幕，北京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亦都有评论认为，香港人在争取到目前的阶段胜利之时，应该审时度势，保持冷静，避免激化矛盾而重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覆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强推修订逃犯条例，引发香港民众两次反送中大游行，人数创造历史纪录。目前特区政府推出的这一项引起强烈争议修订引渡条例立法程序已经被宣布无限期暂停。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议声浪中改变了原来她坚持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暴动的讲法，并两次公开道歉。6月9号，香港市民反修例大游行成为国际要闻以来，一些中国大陆网友使用翻墙软体查看香港示威游行方面的资讯，并且在微信群里面转发，网管当局加大封网力度，并全力删除网路上的相关视频图像资讯。中国官媒的报道避免提到香港发生的两次大游行，但强调香港这一次修例有民意基础，但随着事态发展，北京官方的态度和立场亦有所软化。近几日中国官媒的报道亦发生了一些变化， 稱香港各界理解和支持政府暫緩修訂逃犯條例。而此前中國外交部以及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均表示，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不過中央政府對修訂這一條條例予以全力支持。中國官方一度聲稱香港發生的示威是有外部勢力支持的暴動，但沒有指出具體有哪一些外部勢力參與暴動的證據。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星期四訪問北韓，此前他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了電話，商定在日本大阪 G20 峰會上會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媒體表示，特朗普將與習近平提出香港人權問題。香港市民的抗議遊行亦受到了特朗普的關注。在星期三下午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陸康對特朗普關於香港的表態予以正面回應。他還表示，中方對於真正關心中國的外國人士持開放態度，同時堅決反對懷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試圖干涉中國內政。陸康說，如果外方真心善意想了解發生在中國的情況，以及中國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政策，他們對通過溝通增進了解從來都是持開放態度。但是如果任何人或者勢力抱著先入為主的偏見，甚至懷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試圖干涉中國內政，中國的態度亦非常明確，這樣就是堅決反對。你剛才所說的特朗普總統的表態，陸康說他沒有聽說過，但是他想大家都知道特朗普總統明確說過關於發生在中國香港的事情，他相信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能夠處理好自己的事情。雖然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已經對示威者道歉，但沒有表示要撤回修訂法案，亦沒有直接回應反對人士提出的他引咎辭職的要求。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回應稱，只有5人涉及暴動罪。香港人擔心修訂逃犯條例將損害香港司法的獨立地位，進而削弱一國兩制。香港的大規模抗議遊行示威，很多香港民眾不信任中國大陸的司法體制，他們擔心一旦逃犯條例通過，自己可能會好像大陸人一樣因言獲罪，商界則擔心財產不保。幾年前，新華社瞭望智庫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引發輿論譁然。有評論稱，香港富豪李嘉誠具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先知先覺。中國官媒否認修訂逃犯條例是中國高層授意。紐約時報指林鄭月娥將推出上述立法的責任歸咎於自己，未提及北京對她的支持，以免得罪任命她的中國領導人。林鄭月娥究竟是自行提出修例惹起公憤，還是貫徹中央意圖奉命行事？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有評論指出，香港回歸後雖有一國兩制的基本法，但事實上由北京指定的特首，很多情況下不過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的一個傀儡。中國資深媒體人、獨立作家戴晴亦都認為林鄭月娥是個工具，很多事情沒辦法自作主張。戴晴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人抗爭已經取得階段性勝利，應該保持冷靜，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訓。他還指出，鑑於北京領導人一貫的強硬行事風格，香港人能夠爭取到目前的官方態度已經不容易了。戴晴說，他林鄭月娥做的這個工具，實際上他的態度的反覆都不證明他自己真的這樣認為，而是他完全看這邊北京的決策，而這邊的決策是猶豫不決，究竟是要用開明的溫和態度來面對香港民意的表達，還是要強硬，比如好像六四再重複一遍，用死了多少人不在乎換多少年的穩定。第一把手來講，看看他通常那一個鏡頭已經是他能夠做到很不容易的地方，而在所謂的外事領域，這個絕不是李克強和汪洋他們的風格，而在這裡面他們是不能夠表現的好像當年趙紫陽表現的那樣。戴晴說，他特別希望香港方面，香港方面已經做得好好好好，這個時候停一步，看看他們還能夠怎樣跟美國的關係、跟俄國的關係、跟北韓的關係，看看整個局勢放在一起考慮， 再決定下一步怎樣再爭取自己應該得到的權利。上個星期，中國外交部緊急召見了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因為當時美國國會重提有關香港自治狀況和香港關稅地位的立法，並將人權和香港的特殊待遇掛鈎。在下個星期的 G20 峰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不會討論香港問題，對香港危機會有什麼的影響，值得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報導。
好了，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美國之音製作的流行美語。今天李華在學校的體育館裡面撞到 Larry。今天李華會學到兩個常用的美國英語，分別就是 flap 以及 ripped。
Wow, Larry, 你點解成頭大汗？你做緊咩啊？
Well, I've been out running. I'm trying to burn all this flab on my stomach.
哦，原來你啱啱去跑步，唔怪得成身汗啦。誒，你仲話你要燃燒啲咩話？誒，係咪即係要靠運動嚟到減去你身上多餘嘅脂肪啊？
That's right. Flab, F-L-A-B, means fat, especially loose fat that hangs off the body.
原来 flap 就是脂肪的意思，特别是指身上突出来的肥肉。哎呀，其实我不觉得你肥啊，你现在比我刚刚认识你的时候瘦得多了。
Sure, I might be thinner, but I still have more flab than I need. I want to look good when I visit the beach next spring.
原来你是为了明年春天去海滩的时候，身材看起来更加靓。哎呀，你又年轻又健康，吃少一点，多余的脂肪就会没了。
It's never that easy. A lot of Westerners are like me. They grow flab very easily. If I don't exercise, the flab won't go away.
西方人好似好容易肥嘅，一肥咗就好难瘦翻。如果唔运动，肥肉就唔会消失。诶，我唔认为所有嘅西方人都系咁噃。
Well, no, of course not. For instance, my friend Pete eats like a pig, but there isn't an ounce of flab on his body. It's amazing.
哦，你个朋友 Pete。佢真系食得多啊，但系仲系咁瘦嘅。诶，我估有啲人就系唔容易肥嘅。一般嚟讲，我都唔容易肥嘅。不过最近我发现我手臂好似越嚟越粗嘅。
Really? Maybe you'd better join me next time I go running. You don't want the flab to get worse, do you?
系啦 ，Larry， 你点解忽然间决定要开始运动啊？哦，系唔系有咗新女朋友呢？
I wish. It's just that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Florida, I saw a lot of ripped guys on the beach there. I felt like a real loser after seeing them.
你上个月去佛罗里达玩，睇到海滩上边好多 ripped guys。乜嘢系 ripped guys？ 呢啲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失败，咁系点解啊？
Well, if someone is ripped, R-I-P-P-E-D, i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lots of muscle definition.You can see their muscles clearly.
Oh, ripped, 原来是指那些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就好像那些健美先生，或者是奥运会的那些短跑选手。
That's right. Sprinters usually are pretty ripped. Too much flab would slow them down.
没错，短跑运动员身上有太多脂肪，那怎么走得快？是的 Larry, 你大概要花很长时间才可以锻炼成好像你在海滩上见到那些身材健美的人。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I'm ripped or not. I just want to lose some flab so that I can go to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laughed at.
我同意你嘅想法，无论健唔健美，只要减咗多余嘅肥肉，去海滩唔会俾人笑就好啦。其实对大多数女人嚟讲，健美唔一定系佢哋心目中理想男人嘅主要条件啊。
Really? So you're saying women don't really care if a guy is strong and ripped?
系啊，至少我系咁谂啦。当然太肥 ,flap 太多又唔得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係 flap, 係指身上鼓出嚟嘅脂肪肥肉。而另一个嘅常用英语就係 ripped, 形容人嘅身材健美，肌肉强壮。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